听。
好，谢谢。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大概六个月以前，我在贵教会曾经讲过平安何处寻。今天不是重复我的讲道，因为这个讲道是从约翰福音第14章那里讲的。那一章的圣经实在太宝贵了，所以呢，上一次呢我只是讲了一点点，所以今天呢是继续的来讲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真正的平安是怎么样我们可以找得到的，也怎么样我们可以保留的。首先我们要再明白一点约翰福音14章的背景。约翰福音14章是发生在最后的晚餐，这个最后的晚餐的时间呢是在耶稣基督最后的一个礼拜的礼拜四的晚上。第二天耶稣基督就要上十字架了，所以在那一天逾越节礼拜四晚上，耶稣基督特别有几个钟头的时间是跟他的门徒在一起。他是故意安排事前他们不知道他们最后晚上的地点是在哪里的，所以当你看圣经里面，你会看到很奇怪的，这是耶稣基督差派两个门徒去预备最后的晚餐，但是没有告诉他们是在哪里的，要他们碰到一个人，那个人就会带他到那个最后晚餐的地点。那我相信是耶稣基督不要他们当中门徒有一个叫犹大，耶稣基督知道他是跟这个罗马的人已经联系了要来抓耶稣，所以耶稣就不要给他们知道最后晚餐的确实的地点是在哪里，好让他有几个钟头的时间好好的跟门徒在一起，因为最后还有很多很重要的话要跟他们讲的。那个是礼拜四的晚上，他们吃完了这个晚餐以后呢，他们就到附近的这个叫科西马尼园的那个地方，耶稣在哪里整夜的祷告，然后呢在午夜的时候呢犹大就带着罗马的兵来抓耶稣。耶稣第二天早上9点多就钉十字架了，所以这个是在耶稣基督在世界上面最后的时间了，所以他跟门徒讲的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今天这些话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非常重要。耶稣基督在这里看到门徒心里面是充满什么呢？是充满了忧愁。忧愁，这个忧愁在原文里面也带有这样的意思，就是困扰。这个忧愁也可以说是困扰，也可以说是困惑，也可以说是不安，没有平安，也可以是很惊慌，很惧怕，所有这些反面的情绪都在他们心里面，是一个很重的重担，就好像我们今天的环境为我们很多人，连我们基督徒心灵里面也有这样的忧愁、困扰、惊慌、害怕、不平安。我们看今天刚才主席祷告的时候都有讲到，我们现在是处于一个很危险的一个时间，不单有这个疫情，美国已经刚刚死了20万的人，全世界都有很多很多人每天感染到这个的这个瘟疫。另外我们看到社会上面的暴乱，我们总统大选还有几十天，现在两党的分歧很厉害，而且都好像是这个选举11月3号不一定能决定谁当下一届的总统啊，所以 现在我们生活在本来以为美国是一个安乐的地方，现在呢，每天所看到的都是令我们很忧愁、很惊慌、很没有平安的。当时的门徒为什么会忧愁呢？为什么会困扰跟惊慌呢？那我们就要明白，当时的犹太人啊，他们已经有三年多的时间，每天看着耶稣讲道是带着天上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他们看到耶稣基督每一天在医治人的病，其实不是普通的病啊，有的人生下来就瞎眼的眼的，但是耶稣令他们能看见，而可取而已的，耶稣让他们能走路。更甚的是，有人是死亡了，耶稣有好几次是叫死人复活，所以他们看在眼里面，特别是他的门徒看在眼里面，他们都知道耶稣基督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们听到耶稣基督说他是从天上来的，他是神子，但是呢，他们是心灵里面，特别是当时的犹太人，是希望耶稣基督做他们的王，带领他们反抗这个罗马人的统治，带他们脱离。所以当最后的一个礼拜，礼拜一的时间，圣经记载耶稣骑着这个驴驹进到耶路撒冷，当时很多人就在旁边路的旁边，将他们的衣裳铺在路上面，然后他们叫的是什么呢？何塞纳，何塞纳，然后他们叫奉主的名来以色列的王是应当称颂的，他们称呼耶稣基督是以色列的王，所以他们都有一个心，就是这个带有能力的这个耶稣会做他们的王，带领他们脱离罗马人的手。但是呢，他的门徒当然他们也会这样想，有这样的盼望，但是呢，耶稣基督一直在告诉他们，他的国不在这个地上的国，他不是来做王，他不是来带领他们跟罗马人打仗的。而且耶稣也常常告诉他们，他要被抓，要钉死，要失去他的生命，特别是在最后那几天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到十七章都是记载他们最后的晚餐，但是在十三章之前，就是在这个最后晚餐之前第十二章，耶稣特别向他的门徒提到好几次，就是他快要离开他们了。这个离开不是暂时的到其他的地方去住就回来，这个离开门徒的听到耶稣的意思是他要失去他的生命，这个离开是死亡。十二章第七节，耶稣说他就一个妇女将这个香膏来膏耶稣，有的门徒说哎呀不要这样浪费，但是耶稣说他这个女子是为我安葬之日预备，提到安葬，他的安葬就是他要死了 才有这个安葬嘛。第十二章第八节，耶稣说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哎呀，这个他们听在心里面真的是很难受，因为过去三年多每一天二十四个小时都是跟着耶稣的，从来没有耶稣离开过他们的，但是耶稣说你们不常有我。第十二章第二十四节，耶稣对他们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面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很多的子粒来。要提到死了，那他们的听在耳朵当中，当然心灵里面就有反应了。十二章三十二节，耶稣说 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吸引万人来归我。他们一听地上举起来，他们是很明白旧约的，他马上会想到摩西在旷野将这个血举起来的时候，那个是代表耶稣要生他的生命啊。33节更讲清楚，耶稣是指着自己怎么样死的。所以门徒虽然不完全明白耶稣所讲的是什么，但是他们都知道耶稣是说他快要离开他们，他快要死了。所以耶稣也看到他们心灵里面没有平安，所以在14章1节，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不要忧愁。然后下面11节，耶稣就是教导他们你心灵里面怎么能有真正的平安，在危难当中你也可以有平安。1节跟2节，耶稣先告诉他们你们要信，要有信心。你们信上帝，他们都是相信上帝的，但是耶稣说你也应该要信我。所以在这11节的经文里面，这个信一开始的时候耶稣就提到你要对我有信心。到11节的时候，耶稣再重复的讲，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信或不信，你就是有困难，你不能相信我的时候，你已经看到我所做的，我行的神迹有3年多，你因我所信行的事，你应该相信我。所以耶稣这里第一件事提醒他们的，就是你们不要失去你们的信心。他们要信什么呢？要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自己本身来到世界上面，是带着能力有慈爱啊。第二呢，第二节耶稣告诉他们说，我离开你们不是撇下你们为孤儿，我是去为你们预备地方，预备好了我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所以你对我有信心的话，你也要相信我是会回来，然后呢接你们到我哪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所以这个是给他们有盼望的。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是有盼望的，不论我们在什么环境里面，我们都不要失去我们的盼望，因为知道最终耶稣基督会回来接我们。就是我们已经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在坟墓里面等耶稣来，耶稣来的时候在半空，我们会复活，我们会得到神赐给我们新的身体，然后我们升到天上去，跟耶稣永远在一起。今天我们要继续的看下去，耶稣基督教导门徒怎么样能心灵里面有真正的平安。弟兄姐妹，我觉得耶稣在整个11节里面教导门徒的中心，乃是要对耶稣有认识，有认识。这个认识这个字啊，在原文它的读法是 ginosko。 这个认识呢，不是我们知道那么简单。知道这两个字呢，在第4节跟第5节有提到知道的，我们来看看。第4节提到耶稣说，我到哪里去你是知道的。第5节多马问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所以这里讲到知道跟不知道，这个知道在原文那个读法是 oida， 跟刚才的那个 ginosko 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这个知道呢，只是对某一些东西，对事物有知道，我知道这些事是怎么样，这个路是怎么样走， 这个是知道。但是耶稣在第七节到第九节所提到的认识呢，就不单是知道那么简单了。第七节他说，你们若认识我，这就跟上面的那个知道是不一样的。他说也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已经看见他了。这个认识 Ginasco 是一个很深切的认识，是一个非常非常详细的认识，是心灵里面的相交。这个认识 know 这个英文呢，有其他的意思，是代表一种最深切的关系，不单是头脑上面的知道，而是心灵里面大家彼此有那个很亲密的关系。所以耶稣说，你面对困难的时候，你心灵里面有健康，你必须对耶稣有一个深切的跟这个生命上面的经历跟认识。那请大家留意，耶稣基督这里没有告诉他，你们心里面有平安，因为呢，很快我就改变你的环境，这个困难会过去的，你不用太担心，明天会更好。耶稣没有这样跟门徒说，他也没有说，你就多一点忍耐吧，这个困难都会过去的，没所谓的，耶稣没有这样讲，耶稣乃是说，你对我有认识，你对我有这个深切的认识，然后呢，你将你的注意力集中在你所认识的耶稣身上。我们面对这个困难的时候，我们的平安的那个秘诀，乃是我们对耶稣有很清楚，有很正确，有很深切的认识，然后我们的眼光是集中在他的身上，我们就不会看到周围的环境是那么的那么的危险。我就想到在马太福音第十四章，那个彼得不是在海上面见到耶稣在行在海上面吗？他也说，耶稣，我也要学你一样。耶稣说，好啊，你下去海吧。他就到海上面去行走啊，他行了几步，可能本来都可以的，但是一下他就沉下去了。为什么他会沉下去呢？圣经告诉我们，他见风甚大，他看到的不再是前面的主耶稣，他看着主耶稣的时候没有问题的，但是他一不看主耶稣，他的眼光看到旁边的风的时候，我相信没有人能看到风，风是看不见的，他乃是看到风浪，看到都是水，水在旁边那么危险，他就忘记了他的眼光应该是看着耶稣，他就沉下去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么困难的环境当中，你的眼光看着这个环境，你看着自己的痛苦，你就不看耶稣，你就自然心里面你就会有忧虑，有恐惧。所以耶稣在这里是叫我们要对他有认识，有认识不单是知道，有认识。这个认识神是实在的非常重要的。我信了耶稣以后，神要求我们是增加我们对他的认识。彼得比书第三章第八节那里，保罗说，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至宝就是最宝贵的东西，我们在世界上面最宝贵的东西不是我们的金钱，不是我们的房地产，我们的产业，也不是我们的家庭，最宝贵的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是认识我主基督。第三章第十节他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当我们认识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主耶稣是那位复活的主，是带着能力的主，他要将来也赐给我们有这个能力，我们将来也要复活。所以我们认识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实在是没有什么 能令我们的心恐惧。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十三节，这个也是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最后耶稣基督为他们祷告，是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们信主的永生，神是将这个认识耶稣这个父亲赐给我们，让我们活在世界上面的时候，我们就是有什么的危险，什么的困难的时候，因为我们对主耶稣有这个深切的认识，然后我们的眼光是注目在他的身上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忧愁，不会惧怕。认识耶稣，在这十一节的经文里面，我们第一样要认识耶稣是他的身份。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的身份，他到底耶稣是谁？到底是谁？耶稣是唯一的一个本身是神，但是也是一个人。他是百分之一百的神，但是他也是百分之一百的人。在历史上面，也在将来都没有一个这样特别的人，是一个完全的神，但是同时他也是一个完全的人。他因为他是神，他是三位一体里面的第二个位格，所以他是与父是一体的，是一体的。所以在这里他很清楚的告诉门徒，你们是认识父的，因为他们都是犹太人，旧约他们认识天父，但是耶稣说，我跟天父是同一的，我跟天父是一起的，你们认识我就是认识天父，你们见到我就是见到天父。第七节到第九节，刚才我念过了，认识耶稣就是认识父，认识父。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那里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父，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让他表明出来。我们怎么能真正的认识上帝呢？我们都见不到他，但是我们从耶稣基督成为人在世界上面跟人生活了三年多，他讲的他做的，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天父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天父。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三十节哪里说，我在父里面，我跟父是人唯一的 一体的。第十节他说，我在父里面，父也在我里面。第十一节第十章第十一节，我与父原为一。他这样一讲跟父原为一不是人随便可以讲的。耶稣基督讲了这句话以后呢，周围的人要用舌头来打死他的，因为他等于是说，我跟上帝是一样的，我就是神，我就是上帝，这个是没有人敢讲的这个叫奸枉的话他们说这个是奸枉的话，奸枉就是你当自己是神，这个是 blasphemy 的，这个是很严重的，这个犹太人要打死他的，因为没有一个人敢说他跟父是一体的。但是我们相信的基督教，我们是相信神是三位一体的，三而一，一而三，这个是一个奥秘，在旧约不是太清楚，但是呢，一看得出来是有圣父、圣子、耶稣基督降生以前，在旧约也出现，而且是多次的出现，但是当然不是叫耶稣圣灵呢，圣灵在旧约是叫神的灵，神的灵，三位一体其实从开始都已经是三位都一体的，在创造的时候 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是在创造里面也有份，是三位一体啊。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身份，他是三位一体里面的圣父的圣子啊，圣子是独一的真神，他是带着能力的，他能保护我们度过一切的困难。所以在世界上面呢，如果有人他有宗教，他相信圣经里面所有的真理，唯一的他不能接受耶稣基督是神的话呢，这个就是异端。所有异端的特点呢，都是他对耶稣的看法有偏差。所以耶稣在这里第一让门徒很清楚的认识他是谁，他的身份，他与父是同一体同等，他见到他就是见到父。第二方面，耶稣在这里要教导门徒认识耶稣的使命，认识耶稣的使命。耶稣的使命在这里呢，我将它分开。第一个部分是他地上的使命，地上的使命是他来到世界上面，从一个婴孩开始长大出来啊，传道有3年半，这个是他2000年前在地上他的使命。最后他是上十字架为我们的罪的缘故献上他的生命，为我们流血来赎罪，然后他复活，他升天，这个是他在地上的使命。然后呢，他在天上，他升了天。今天耶稣基督的使命是什么呢？我念罗马书第8章第34节给大家听。耶稣在天上，现在他是在神的右边，他在神的右边做什么？他今天是为我们祈求。今天耶稣的使命是为每一个人来祷告，特别是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圣经也告诉我们，圣灵也是用说不出的叹息来为我们祷告，他甚至于教导我们怎么样去祷告。所以圣子圣灵都现在为我们来祷告，因为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生活在世界上面，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都很惧怕，也知道魔鬼是天天来攻击我们的。所以耶稣基督在神的右边来为我们祷告，圣灵来教导我们怎么样祷告。所以神现在是在，耶稣是在天上，他的使命是为我们祷告。但是将来耶稣基督在这里说，他现在在天上是为我们预备地方，预备好了他会回来接我们到他那里。这个是在第2节跟第3节跟第4节，他告诉我们他将来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使命，这个使命就是要将我们带到父的家里面，永远跟我们在一起。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使命，这个使命里面都是跟我们有关的。他过去2000年前，虽然我们还没有出现在世界上面，但是他已经来为我们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然后他现在在天上是为你为我在祷告，然后将来他来接我们。我们都在耶稣的工作跟他的使命里面有份，所以我们就不需要灰心，不需要惊怕。他心里面想着我们，他所有做的都是为我们而做的。认识耶稣的使命，让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不用怕。第三呢，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的本质。本质这里有很奇怪的，我们来看第七节，我们先看第四节，对不起。第四节耶稣说，我去哪里你们是知道的。那个路呢，你们也知道，那个路就是将来你 从那个路你就可以到父的哪里去，这个路去在哪里你都知道的。所以耶稣说你们是知道的，你们是知道的。但我们看门徒的反应啊，从这个多马第五节，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不知道。耶稣说你们知道，多马说我们不知道。还有下面我们看第七节，你们若认识我，就认识我的父啊，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已经看见了他。就是你们看见我了，你们就看见父，你们认识我了，你就认识父。好了，下面第八节，这个门徒腓力代表了门徒，他怎么讲呢？他说求你将父赐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他在这里说什么？他说我们看不见啊，请你显啊，将父显给我们看，看见了就不需要显给他看了，是吗？所以耶稣说你看见他了已经，他们还说我们还没有看见，我们看不见，看不见。耶稣说你们知道的，他们说我不知道。耶稣说你们看见他认识他的，他们说我不看见，我看不见，我不认识。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况呢？难道是耶稣搞错了吗？耶稣当然不会搞错，耶稣知道。耶稣在这里乃是讲，有一天你一定会看到他，你现在看不到，有一天你会看到他，有一天你会认识他，有一天你会知道他，你会对他完全的认识。很多时候耶稣看我们不是看我们的现在，我们的现在实在不好看，我们就是信了主啊，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是那么软弱，信了主还是常常跌倒，常常令耶稣基督伤心的，是吗？我们实在是 不太像样的，没有一个人能站起来说耶稣你看我多么好，我多么长进，我多么爱你，我多么强啊！我们站起来的时候都是很羞愧的啊，羞愧的。但是耶稣不是看我们这个，如果耶稣看我们今天的样子呢，他老早已经放弃了。他看到那个犹太人的情况呢，几千年都是不认识的，不接受耶稣啊。如果他看的是今天的他们跟今天的我们呢，我们完蛋了。怎么会放弃我们呢？我们没有希望了。耶稣看你看我是怎么样看的呢？你记得保罗写信给当时的教会是怎么样称呼当时的基督徒的？每一个教会他都是称呼他们做圣徒啊，圣洁的门徒啊，圣徒啊。可能你会说，哎呀，有的教会真的非常好啊，比律比的教会非常好啊，帖撒罗尼迦的教会非常好啊，保罗很夸他们啊，赞赏他们啊。但是你看哥林多的教会是一个很不好的教会，里面很多的罪，但是保罗称呼他们都是圣徒啊。那我的问题就是，我们何圣之有呢？这不是保罗客气的话，实在神今天看我们呢，不是看我们的现在，神只看我们的将来。因为我们在主耶稣里面，神看我们是透过主耶稣的圣洁，而且他知道有一天当我们脱离了这个地上面，我们这个身体，我们到耶稣那里去的时候，我们不会再犯罪，我们会真的成为圣洁，跟神一样。所以神看人不是看今天的我们，乃是看以后的我们，那个完全的我们。因为耶稣基督救赎我们是一个完全的救赎，不是部分的，我们将来不会好像我们现在那么可怜的。神看这些门徒都是他们会知道的，他们会认识的，他们会看见的。这个就为我们带来希望，是吗？带来希望，神没有放弃我们呢，我们为什么要放弃自己呢？所以耶稣在这里说你知道的，你知道，耶稣就没有责备他们。什么时候他们会知道呢？ 其实在几十天以后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已经是不同了，很不一样了。你记得彼得一向都是不太明白耶稣所讲的啊，很骄傲，但是也很无知。到什么时候他能站起来讲的道，将旧约神整个救赎的计划跟耶稣连在一起，讲到3000人信主，开始这个教会时代呢？是什么时候呢？是什么时候彼得完全的看到，完全的认识呢？圣灵降临以后，是圣灵的能力让我们能知道他，让我们能认识他。所以耶稣就开始教导他们。耶稣说那个路 是什么的路呢？怎么找到呢？耶稣说我就是那个路，我就是真理，真理是神的话语，不是人的话语，是神的话语。生命这个是神，是永远的生命。这3件事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那个真理，我就是生命。这个也回到我们认识耶稣，我们认识耶稣的话，我们就找到那个路，我们就能到父的哪里去了，我们就明白那个真理，神的话语了，我们就有神赐给我们的生命了，都在耶稣里面。所以整个这里说耶稣的教导他们的都是你紧紧的来看着耶稣，来握着他的手。所有我们能胜过世界上面这些困难，心中保持由天上来的平安，都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透过约翰，在约翰福音当中是很希望我们对耶稣有很深切的认识啊。刚才说了，认识耶稣就是我们得到平安的秘诀。约翰福音在里面有7个耶稣说我是什么，你要认识我，你要认识这7、8面。耶稣就用人的例子来让我们知道他是他的本质是什么。在约翰福音第6章，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生命的粮食，你可以吃的。耶稣的真理我们是可以吃到肚子里面的，来让我们的生命能成长的。约翰福音第8章，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世界是黑暗的，你有耶稣你就有光明了。我们有耶稣在我们里面，我们也是世上的光，照在人的面前，因为这个不是我们的光，但是耶稣是世界的光。约翰福音第十章，耶稣说我就是那个门，你从门进来的你就得救。耶稣就是那个我们能得救的门。约翰福音第10章，耶稣说我是好牧人，你们都是他的羊。他是牧人，好的牧人有什么特点呢？好的牧人为羊选命。然后在11章，耶稣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然后第14章就是我们刚才念的，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哪里去。然后最后是在约翰福音第15章，也是在这个最后的晚餐的时候，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我是真的葡萄树，我们都是枝子，我们是连在这个葡萄树上面，是跟神有这个生命的关系的。好了，时间够了，我们来总结。同姐妹，我们怎么样能得到心灵里面真正的平安呢？我们必须对耶稣基督有正确的、有深入的认识。怎么样呢？怎么能跟神有认识呢？不错，圣灵是在我们里面，圣灵会将神的话语解开。但是我们要好好的看神的话语啊！你不看神的话语，你的脑袋里面没有神的话语的时候，圣灵怎么将神的话语放到你的心呢？怎么能解开发出亮光呢？你的里面都没有神的话语。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读圣经， 趁着我们现在家居隔离很多的时间，你就不要一天到晚看电视啦，上网啦，打机啦，吃东西啦，做这个做那个。我趁着这个时间，我们好好的来读圣经，来看属灵的书籍，让我们在这个时间呢，我们增加我们对神话语的认识，所以要好好的读圣经，参加教会的查经班啊，主日学啦。我敢保证你不会闷。有人说：“哎呀，我晚上睡不着，我就看圣经了。”一定不会啊！神的话语是那么丰富啊。我们信了主多年的弟兄姐妹都可以告诉你，有的经文我们已经看了几十年了，但是看的时候都有新的亮光，因为那是圣灵的工作。我也要好好的听到啊，听到，千万不要听到那个道士说：“哎呀，我已经听了很多遍了，都是讲圣经嘛。”你信了主年日长，你什么道你都听过，但是同样的道，就是那个讲的人不是讲的那么好，圣灵也可以透过他所讲的来让你更认识他。现在网上很多的讲道的录音，我过去讲道的录音都在我的网页上面。还有加拿大有一个弟兄叫 Johnson Ng， 你到 YouTube 上面你 search Johnson Ng， 这个弟兄很特别，他有自己的节，我相信他一定不会有很多多余的时间，但是他的施工是什么呢？他收集不同神的仆人的讲道，让他放到一个网页上面，都是很有名的传道人呢，取了一个，那个就是我。他也将我的讲大一部分是放到网页上面，但是你上去你可以听到很重用仆人的讲道都在上面。我相信他放了超过1000个讲道在上面，你可以上去好好的听。然后呢，我们认识耶稣呢是在我们的生活的经历当中，我们就是平常的生活，我们不要小看啊，在家里面做家务，我们的送孩子上学，我们做家里面做清洁，我们做日常的生活里面，可以圣灵可以让我们更认识主，他会带领我们在不同的环境遭遇当中更认识神，让我们更信靠神。那个认识神呢，是渐渐的，是越来越认识的，没有一步登天的，是要下功夫的，是要慢慢来的。但是趁着现在我们就开始好了，我结束了，我用第14章，我们跳到最后27节，我念给大家听。耶稣在这里做一个总结，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这个平安是耶稣留下给我们的，不是我们自己去创造的，不可能自己去创造的，是要基督的平安来留给我们。耶稣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是他赐的，不是我们去造出来的，是他赐给我们的。”他说他是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世人也可以说：“哈，我给你什么什么，你可以平安。”世人赐的平安是很暂时的，是很肤浅的，是靠不住的。但是耶稣所赐给我们的是他自己的恩典，是他自己的爱，是透过我们对他的认识来厚厚的赐给我们。所以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这个第27节的复印呢，第1节说，耶稣说：“你们心不要忧愁。”在这里耶稣说，我前面所讲的就是那个秘诀，所以你们就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28节，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听到了，我去还要到你这里来，再提醒他们，他们是有盼望的。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哪里去，你就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29节，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我预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耶稣也将 他在借书的时候将他的信跟盼望在一起提醒他们的门徒，我们要有神所赐给我们的信，要有他所赐给我们的盼望，有喜乐，有平安，乃是透过我们对主耶稣的使命，对他的等级啊，对啊，主耶稣自己本身有非常非常深切的认识。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在爱我们，你知道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困难，这些危险，你都没有离开我们，你从来都没有离开我们。在我们最有需要的时候，你更是将你的话语来安慰我们，来坚固我们。所以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不是看我们的今天的情况，我们都是很可怜，我们都需要圣灵加添力量给我们，让我们能过每一天的生活。但是你所看的是将来我们那个完美，那个完全的圣洁，那个跟我们的父是一样的。我感谢你给我们这么美好的盼望跟将来。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弟兄姐妹都在不同的环境当中，有的是身体软弱的，有的是有这个疫情的病的，有的是失业在家的，生活有困难的，我们的一切的需要神你都是知道的。求你帮助我们，不单是为我们打开一个门，让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环境，更重要的是你改变我们的心灵，让我们不失去对你的信心跟盼望。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对你的认识一天胜于一天，我们越认识你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越爱你，因为你是那么好的美好的主，你是全然美丽的。我们感谢你，我们为了今天我们的时间，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